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 ，This is Pal. Welcome back to whatever that is Panorama. Yay! OK， 大家好啊。台北的天气真的好烂哦，一开头就在抱怨，真的耶。因为大家都知道哦，谁跟你大假？对，每次我听到只要很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然后有人开头说我们都知道，我就会心里在想说谁跟你我们都知道啊，然后也很多人都会爱讲说哦大家都知道 you know， 我就觉得 fuck you OK so 可是大家都知道啊，前几天呢我在台南，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南部真的是非常的热，还是说我在南部的时候台北其实也很热 I don't know， 但因为前阵子真的很冷嘛，然后后来那天就变好了，结果呢我从台南上来的时候呢就阴雨绵绵，现在呢我是处于一个半湿的状态哦，坐在我们这个 co-cast 的录音室里面。 Yes, I'm back again， 来这边录节目给大家听。现在已经被宠坏了，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是要回来录音室啊，怎么样？但是呢因为呢这一集的节目呢是由这个也不能讲算赞助吗？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呢是要非常感谢这个台南市文化局，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季娟，她邀请我呢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台南龙旗的光节空山祭，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小探险。所以呢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中段呢就是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聊聊这一次的体验咯。但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先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位是谢谢 Tracy 说呢谢谢在我陪伴的每一天哦，年末呢请你喝咖啡跟加肉桂卷。节目后半啊就是我们的跨年企划哈，他说呢节目后半呢提到年纪越大越来越不敢做梦，真的大家都是诶，忙于工作的要求，忙碌家庭的琐碎，然后又要感受着体力跟记忆力的衰退，就真的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想着未来，偶尔心有余力安顿好身心才觉得未来可期。新年新希望呢是撑过适应工作的变化找回活力，祝福你啊 Tracy。 你刚刚讲说这个体力跟记忆力的衰退，我跟你讲你真的一点都不孤单，现在要是35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你们一定很明显有感受到这个体力跟记忆力严重的退化吧。话说呢因为我回到南部的时候呢我把我的记事本，因为我还是很老派，我喜欢拿记事本然后把每天要有的 schedule 呢用笔写下来，然后还要学国小的学生用彩色的笔呢就把不同的类型呢用彩色的东西彩色的颜色把它框起来。结果我这次回台北的时候呢竟然就是把我的记事本留在台南哦，我真的很慌张诶，我昨天一回来一发现我的记事本放在台南，我真的慌到不行，因为我已经再也没有办法记住任何事情了。就是说我印象当中说我的记事本里面呢有写了很多东西，就是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可是没有了它之后我真的就是整个大慌，我想说完蛋了，我一定会很多人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你现在要出现你竟然没有出现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昨天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努力回想我接下来这一周的 schedule， 我个人真的觉得很害怕。然后呢记忆力衰退的事迹呢不止这一件，我刚刚出门要来这个 co-cast 的路上呢一踏进捷运站才发现说我忘记带这个节目册了，因为呢节目册呢这次这个龙旗光节空山祭呢有制作非常精美的算是这个节目册了。对啊，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我本来打算今天要念给大家听的，那想说没有带的话那我今天是在录个屁，所以呢就是肥胖的人又再走回家然后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再走来这里。记忆衰退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哦，所以请要好好的体谅老人好吗，你们这群年轻的听众朋友。再来呢是要谢谢 Brad 说 Hello 蔡博，前几天跟朋友去了台南，朋友呢有严重的公休体质，我们要去的大概呢公休体质哦，原来如此。我想说公休体质是什么东西啊，然后 Brad 说因为呢我们要去的大概有四间店呢都临时公休，不晓得是朋友的体质发作还是台南的店家都这么随性啊。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周一周二周三在台南的话基本上很多店都是不给你开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台南人就是很难相处。 我们台人大概就觉得说，哎，四五六日这个赚光客钱已经赚到这个不要不要的啦，那我一二三当然就是好好的安享天年。所以很多店一二三都没有开，很多有名的 brunch 啦，或是很多小吃啦，其实一二三都不开的，所以要来台南的听众朋友请小心。OK， 然后呢Brad 说回程的路上呢才 delay 收听了跨年的企划，发现你也要去空山记啊，哎，那一天跟朋友临时起意要去，去了之后真的好喜欢哦，平日的夜晚观看的人不多，可以随着自己的步调慢慢的在山之中欣赏光阴的变化，真的很舒服哦，整个人都得到了疗愈呢。回家之后呢还收到了住在德国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期待呢能够尽快的在科勒我今天明明我昨天没有睡不好啊，结果现在也是这样啊，年纪大年纪大，期待尽快能够在柏林跟科隆还有巴黎格里昂跟朋友一起游玩啊，最后呢送上咖啡，希望有过年企划哦。咦还特别做企划，你们有没有在听啊？对啊，你们要让我知道说你们有在听，这样子我才会有这个动力录一个什么过年企划虎年行大运之类的。好啦，谢谢这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哦。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就是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一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还蛮白痴的。事实上这个照片可以挪用很多国家哦。这个照片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他 po 了一张小萝卜到你，然后就是摸着胸口然后好险的一个表情，然后他的内容就是说，当你发现说你吃的东西都索然无味的时候，你以为你得了 COVID， 但后来才发现哦，其实你是现在人在德国。所以就松了一口气。其实说实话哈，我们也常常对英国人开这个玩笑，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人家的食物索然无味，都觉得说哦，英国东西难吃到爆啊，或是德国东西难吃到爆。首先我个人要先说，我并不觉得英国跟德国东西难吃。但是请听我说，英国的东西哈，我觉得英国大家比较常抱怨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其实西方人比较常吃冷食嘛，那我们台湾人就是觉得吃冷食就好像没有吃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而且天气如果又冷的话又要逼我吃冷食，你到底是想怎样你们这群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抱怨是这部分是这个原因。虽然我曾经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呢，我有曾经一度非常非常的同情英国人耶，因为就是有时候跟同学就是我们要出去啊，然后或是排戏啊或干嘛的，然后每次遇到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极尽所能的想要找热的食物吃，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说哦，那我他们就到什么 Tesco 或什么之类的，就拿一个冰冷的三明治然后就 OK 了，然后有时候就再拔一根香蕉或是拔几颗葡萄之类的。可是为什么你们还是这么胖啊？没礼貌。对啊，就是说这是为什么这样，我就觉得说这种饮食的文化真的让人家非常的同情啊。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觉得英国的食物难吃，是因为当然我只能替我们伦敦来说话，因为在伦敦你什么都吃得到啊，所以基本上你在伦敦生活你很难去抱怨到说除了很贵之外，你很难去说哦天哪，怎么天天生活在英国好可怜，不会啊，因为你在那边吃得到可能是最好吃的烧腊，你也可能吃得到最好吃的咖喱等等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日本餐厅啊 Chinese food，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太多啦，都根本不会觉得有乡愁哦 OK， 而且所有的食材也几乎都买得到嘛。所以呢我个人是，而且我个人非常的爱吃英式的早餐，我跟你讲英式的早餐应该蛮多人都吃过的吧，英式的早餐就是它有蛮多种不同的类型的啦，就是它但它一定有应该是太阳蛋吧，然后它会有这个烤的蘑菇，然后它也会有辣香肠，然后它会有薯饼，然后它还有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它会有那种 beans， 就是一种豆类，你不能讲说它是红豆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豆，反正它就是那种热的豆。好烂，到底有没有去过英国啊？对不起，我不晓得那个中文要怎么讲啦，反正吃过人就知道，诶，我很喜欢吃那种豆，诶，虽然我个人平常不是特爱吃豆类的人，但是那个豆真的是 British breakfast 的那个豆真的是，哎，真的好中意啊，我真的好 love it 啊，你记不记得啊？所以呢每次回英国一定要去好好的吃这个那个 British breakfast。 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在苏格兰的这个英式早餐呢是长得不一样的，他们有那种叫做 haggit， 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内脏类的东西把它弄成一坨，那个我就不敢吃，以上报告。然后虽然这个 fish and chips 这个炸鱼跟薯条呢也是非常的不健康，但说真的每次回伦敦呢那就是一种乡愁的味道，因为毕竟你知道那些食物呢就是那些垃圾食物呢就是最便宜的啊，那留学生很穷当然就只能吃那个啊，吃到之后就变乡愁了耶，只要吃了一口就回到了当年啊。所以呢英国的食物我个人觉得还好，那很多人抱怨德国的食物难吃哦，我想一下哦，可是我个人觉得也还好，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吃这个 currywurst， 就是德国的那个烤香肠，德国的腊肠啦，就是他们特别是在柏林他们就是会烤，其实有点像是大亨堡然后烤得很卷这种形容对吗？因为有时候都会觉得大亨堡不就一根直直的，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没劲，可是这个我们柏林的这样的一个 currywurst 它就是烤完之后它就会卷卷的看起来就是烤到了内部啊，烤得很熟啦，然后呢它还会附薯条，然后好肥哦，然后就会有美乃滋啊跟这个跟那个番茄酱，所以这样吃下来一餐也就饱了耶、哦、你知道这种垃圾食物，然后一餐就是大概就是5欧啊，有时候好像3-4欧也买得到，所以你看都是这种便宜的食物啊，让我们这些在海外没有什么钱吃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真的很想念。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就把这张照片呢 po 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呢几乎很多人看到都是会心一笑，都说对呀，哦天哪，德国人啊，咳咳咳咳咳。结果你知道吗，我收到两个德国的朋友他回传给我，然后他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问号的时候呢，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心头一惊，我想说啊糟糕，我其实不是要故意冒犯你们的，这样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诶，然后我一开始在想说啊糟糕要怎么跟他们道歉，想说啊只是开玩笑而已啦，结果我发现这两个德国的朋友他们真的是打从心里的一个问号诶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自觉我觉得好像英国人还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可是德国人没有诶，德国人他就想说嗯，我很希望了解他是一个笑话，可是他的笑点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说哦没有啦，这只是一个就是很蠢的笑话 silly joke，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哦德国食物其实吃起来都索然无味啊，哦没什么味道啊，然后他认真的跟我讨论说嗯是哦，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食物没有味道诶所以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哦果然人真的很多时候、哦、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诶大家不要讲说，大家不要觉得那两个德国人是得了什么 Omicron 之类的、哦、没有没有，他们的味觉是正常的，而且其中一个还到过台湾很多遍，非常爱台湾，那而且很喜欢台湾的食物，所以我想他的味觉应该是没有坏掉哦。不过以这样子的一个味觉的男性呢，他还是觉得德国的食物非常正常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棒对啦德国食物，对啊对啊，其实德国食物真的我真的觉得还不错诶就是不要一直逼我吃冷的食物就好了，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三餐都吃马铃薯，不然其他像那个酸菜啊，我超爱吃德国的酸菜，我觉得德国酸菜 sauerkraut sehr lecker， 然后再加这个叫什么猪脚啊，虽然我第一次到柏林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要吃你们那个柏林的特产，你们德国的特产，他们说是什么，我说是那个德国猪脚，结果就是大概10个人有8个人是一圈问号，就是其实并没有，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被台湾框出来的，可能就跟这个泰国的娘娘说就是台湾很多人都夸都会冒称什么是泰式什么东西，可事实上泰国根本没有在卖对啊，听说泰国根本没有在卖虾饼，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好像是娘娘说的 anyway 好，所以呢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啊不晓得，只是突然觉得有一件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聊，然后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我想另外一件事，我那天呢因为这个要去买一家就是有在卖柏林甜甜圈的一家面包店，大家知道我有点忘记，就是我们节目的有某一集啊齁，就是有这个两位听众朋友，好像是 K 先生跟 M 小姐之类的，有写信跟我讲说要我去趁我在科隆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买柏林的一种甜甜圈，应该就叫做那个 Berliner 甜甜圈吧，那这个甜甜圈的特点就是说它里面有包那种实在的馅，例如说有会包巧克力啊，会包什么的，我是不晓得，我觉得在德国好像应该只有包果酱类的，可是因为在台湾 那家店卖很多种不同的口味，它有包这个黑巧克力，它有包抹茶的，它有包香草什么之类的。 Anyway， 我不要为自己的爱吃甜食找借口，反正我就是想说，哦，今晚非常想念柏林，所以我想要去买一个 Berliner 来吃吃看。结果呢，我还没有到门口呢，就突然有一个人从远远的地方喊蔡伯然后我就转头，然后发现是我们这个王大宏您哪位啊的这个摄影师 Terry， 哦 Terry Lin 跟他的老婆正好走在路上那这个 Terry 没有，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呢，是如果 Terry 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你一定要帮我跟全世界作证，因为你作证应该是最准的。就是你知道吗，因为像我跟 Terry 啊，我们跟 Terry 呢就是已经这样就是长时间工作，然后其实也蛮熟悉对方了，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 Terry， 诶是告白啊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前提状况之下呢，你打电话问 Terry， 就是他当天有没有目睹到我，即便是这样子关系的朋友，我走到路上，我三秒钟之后我整个人尴尬到僵硬在路上真的 Terry 你要跟大家讲所以我那天也觉得很抱歉，我想说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很开心看到你跟你老婆，但是我整个人就是一个尴尬的人类啊，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哈，就是三秒钟，那三秒钟我真的是看到你真的很开心，然后之后我就开始一路尴尬可能也有一半是因为觉得好像要去吃甜点，吃那个 Berliner 然后被抓奸在床的感觉。 Anyway， 所以再次跟大家讲说，如果在路上的话呢，真的可以的话不用叫我啦真的因为我哎，对啊，好不好？但是 Terry， I'm so glad you called me. Okay, it was so good to see you and your wife. Thank you. 好啦 OK，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好好跟他聊一下那个台南光节共产祭。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 ,This is your host, Pal. 现在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 last weekend 在我们台南龙崎参加的一个光节，叫做空山祭。好，我要先把需要念的东西念给大家听完之后，我就可以自由的发挥。为什么要先念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有策展的理念的呀，所以呢，不能够随便自己乱掰。首先来跟大家讲啊，这个龙崎，诶，说真的这样讲这有点惭愧，我身为台南人，其实我不晓得台南有一个地方叫龙崎。龙崎其实是很漂亮的字，诶，就是说这个地方看起来会是觉得说哇，感觉好像是日本的一个小村庄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名字其实取得蛮好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过，就是所以也是要谢谢这次的这个空山祭，让我真的身为一个台南人总算有机会来到了归人，在东边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叫做龙崎。那为什么大家会说，诶，这个龙崎是光节嘛，就是光的一个节庆。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光节也蛮有名的，就是月津港的这个灯节。那这个我没有去过啦，但看照片也是蛮厉害的。不过因为月津港它是在水边啊，但是我们这个龙崎的光节呢是在山上哦，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叫做空山祭？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让我用温柔的声音念给大家听一下哈。龙崎的光节呢，以空山为题呢，是要让大家看见满满的生命。哦，怎么说呢？空山的这个词呢，是源自于现在的社会呢，对乡里地方的一种旷野无人的刻板印象。这种虚构的想象呢，不仅是在龙崎区，而且是全球化的现象，是都市化人口集中产生的后遗症。 对此种想象的放任会使珍贵的人文历史流失，实际呢到乡下走走，感受光洁的艺术家们活出生命的创作能量，满满的生命力，这就是来到空山记。所以其实大家在阅读这些策展的文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嗯，怎么听完了我还是听不懂啊。让我用自己的话来消化一下哈，应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都市化嘛，所以呢乡村的人口都流失了，所以有时候呢乡村的这个地方呢就会空无一人哦，就很像这个一座空山旷野无人的感觉。但是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节庆的策展呢，可以再让人口重新回到我们这些人口流失的乡村，然后用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来体验都市以外的空间，哈，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有把它掰回来。没有啦，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空山记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到龙崎，我永远不会到龙崎啊。可是因为这到龙崎的关系，我竟然也去他们的农会。然后也在龙崎的小镇附近走一走，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细节。那因为这次的这个空山记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主题叫做恶地伏流。恶地呢就是这个恶，就是邪恶的恶，很邪恶的地，什么东西啊，还有浮流，潜伏的一个浮的 流水，恶地浮流。那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概念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就是浮流是看不见的存在。那当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处于疫情之中，事物都停滞了，延期了，等待是无可避免之际，有些人呢开始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干裂的恶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的水源，而这些水源呢终将在某处以涌泉的方式喷出，浇灌生命。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疫情的当下的一个期许吧，就是即便在怎么皲裂的恶地之下呢，都还是有涌泉在那边蠢蠢欲动。那当我们现在处于这个疫情的当下呢，我们开始很多人越来越往内部去聆听自己的声音，我们开始有一些累积的能量呢，要就像这个恶地以下的涌泉一样，要蠢蠢欲动，要爆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在当下的一个疫情所有的一个期待吧。 OK， 好的，这两件事情我都掰完咯。先要来讲重点啦，我跟你讲啊，讲这个游记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讲怎么到嘛，对不对？OK， 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哦。首先呢提醒大家一下哈，哦对哦，天哪，我真的整个人生，我跟你讲哈，这个空山记哈其实从去年12月25号就开始了，然后会一路到2022年，也就是你们现在如果听节目是2022年，如果你2023年还在听这个节目的话， I love you。 OK， 所以2022年的2月28号，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够准时听节目的话，你还有好多好多的时间的雷嘎，可以到我们台南的龙崎来参加这个空山记哦。好，再讲一次哦，它是到2月28号都可以哦。然后呢我是建议啦哈，可以在网络上先买票，因为在网络上先买票的话呢就是一张50块，那如果你到现场买的话听说是100块。这是我听另外一个人跟我说的，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然后但是呢有一个制作人朋友 Podcast 制作人朋友 Marks， 他跟我讲说，可是如果你去现场买票的话你还可以收集票根。他算是这个空山记的狂热分子，他连三年都有去，他是后来传讯息跟我讲的，然后他觉得第一年超赞的，因为是免费。然后他觉得第二年开始收费了，这个水准怎么好像有点下降啊，歪歪。然后他今年第三年再去，他觉得说哇，水准整个又回来了，站在猴海山嘛。所以呢这是Marks 过来人的经验，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收集票跟屁的话呢，那你就现场买票好了。好，那如果你是觉得说哎呀省50块钱然后用手机买票的话，记得要先预定哦，因为听说呢特别是周末它有限定人数了哈。周间的话应该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哈，你想要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订票都应该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是购票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你心中想说什么还要钱，那你就待在家啊，好不好？以上。好的，那这个龙崎呢要怎么到达呢？我个人推荐几个方式哈。第一，如果你是从这个不管台湾的哪个地方呢坐高铁下台南的话，你到了这个台南的高铁站之后呢，你不要忘记哦，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的节目，有一个沙仑的绿能艺术节。 你可以先到这个车站附近的沙伦绿能艺术节呢去走走晃晃啊 ，OK。然后呢，你就可以搭上 taxi。我跟你讲，从这个台南市的高铁站呢搭车直接到我们这个龙旗呢，大约就是20分钟的车程，所以其实还算蛮 OK 的。所以呢，那天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当天来回的行程呢、啊？”其实是有机会的哦，但我觉得你都已经到台南，其实呢，从这个龙旗啊，你不论是坐计程车或是坐公车哈，进台南市区是很方便的。等一下我讲很方便，会不会台北人会被我误导？你知道我们台南的标准很方便，就是说我们公车大概是1小时1班呐、啊，哈。如果你能够搭到那一班的话，就很方便，就直通市区，那就可以在台南再玩一天啊之类的。OK， 那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也是非常的快。所以我想，但是如果你真的人生当中只有一天有时间，你必须当天来回的话呢，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因为你就等太阳下山之后啊，然后你进去逛一逛，这样子玩之后，你再坐20分钟的计程车呢到高铁站，然后再回台北或再回其他地方都是可行的哦。OK， 不过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待个2天1夜了哈，时间比较充沛。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呢，那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这个龙旗光捷的空山记呢，它没有附设停车场。金没有关系，都帮你想好了。我跟你讲哈，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人呢，你就从这个 whatever 哪个地方，台南市区高铁站 whatever 哈，就是开到我们龙旗之后呢，你会沿着这个指标开到龙旗的文恒殿，是一间庙哦。庙前面呢就是可以停车，然后你停完车之后呢，可以先拜一下我们的关圣帝君啊，然后拜完之后呢，从这个龙旗的文恒殿到这个空山记的现场呢，都有免费的交通接驳。然后呢，它是从平日的话呢，是从5点开始一路到这个10点，好，然后假日的话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班，好，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车子呢停在我们关圣帝君的这个庇佑的前面，然后呢坐接驳车下山，然后再坐回去，好，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只是提醒大家哈，如果有开车的话呢，就会稍微不方便一点点，但是其实还是很方便哦，还可以跟关圣帝君 say 个 hello， 是不是很完美 ？OK， 所以这是交通的部分。好，讲了这么多，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光捷的重点。OK， 好，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子的哈。我非常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呢可以早一点去，但不要太早啦，因为那个其实那个山哈一整天都可以去嘛，当然晚上它会封山，但是一早上呢就是很多当地的居民啊哈，就是阿公阿伯啊，然后阿嬷阿进啊，他们其实就会去登山了，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登山的步道，所以呢其实白天本来就会很多人在那边，然后大约在4点半以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就是开始的把本来在那边登山的人呢就慢慢的请出来，因为活动要开始了嘛，对不对？那我会觉得你可以趁太阳还没有下山的之前呢先进去走一下山，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那个山其实步道我觉得非常的，其实我觉得很好走。为什么呢？第一哈，我个人呢身为胖子，然后平常也不是有太常在运动的人类，我自己走都觉得还蛮 OK 的，因为我下台南的时候我就带一双皮鞋，就给搞这样，就在穿着皮鞋，我想说应该就是走走晃晃吧。但是呢，我这空山记的朋友跟我讲说，皮鞋那你要怎么爬啊？那时候我想说好吧，我试试看好了，我本来一路很担心，可是后来我发现连我穿着皮鞋呢，我在那个空山记里面这样来来回走了3趟都还蛮 OK 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可以不用太担心 OK。 然后我觉得你在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先进去走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装置艺术在还没有亮起来的时候的奇怪的样子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有看到那些奇怪的样子，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你经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你会觉得很荒谬。例如说你在这个太阳光底下，你就会看到说很多装置艺术就是用什么废料做的啊，用这个塑胶瓶啊，用什么塑胶管啊，然后用竹子啊，然后竹编啊，然后用一些很奇怪的，就是那些材料你看完你在看得到的状态之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我今天是来对地方了吗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不过因为那边的空气很好，然后树木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光是去健行就蛮开心的。不过单纯为了健行就开车那么远到龙旗当然是会不划算咯，所以当然是要待到晚上。所以我会觉得你大概下午可以四点 多的时候，四点的时候到，因为四点半他们就开始赶人嘛，你就进不去了、啊。你就趁他们还没有开始在封山之前呢，你就先进去啊，徜徉一下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享受一下分多金。然后呢，你就在他们要开幕之前呢，你就走出来。那但我觉得你好像可以不用那么急着进去，原因是因为五点多到六点多，甚至到快七点啊，天色还没有完全的暗。然后那个时候人反而是最多的，因为很多西家带眷的啦，有小朋友的啦，因为也不会待太晚嘛，然后很多长辈啊，他们也大概都是挤在一开始开幕的时间去，所以如果你时间没有那么赶的话呢，其实我就可以放后面一点时间去，人潮会比较少一些哈。就是据我的闺蜜大妈表示说，她后来呢，她逛完之后出来之后就发现没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了，而且她是周日去的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策略这样子。而且呢，如果你周末去的话哈，这个空山祭呢，我其实蛮推荐周末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周间跟周末都应该要去一次。因为这个虎形山哈，就是我们这个空山祭举办的这个山，据说啊是这个几乎是零光害的地方，所以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你真的是往天空看就是满天的星斗。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然后这样子走在这个空山祭里面，然后可以仰望这个满天的星斗，然后没有旁边的人在边啊，你看来这边拍个照啊，好漂亮啊，怎么之类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感受。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会蛮想要在周间的时候去一次。但是呢，周末去的好处呢，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啊哈。所以接下来呢，他们每两周的周末哦，好，你们上官网看，我会把连结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 接下来每两周的周末都会有表演节目，像我这次非常的幸运啊，我这次去的时候呢的他们邀请到的这个乐团呢叫做苏瓦纳 CMO 乐团，然后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乐团，真的是不好意思。但是我那一天一听之后，我就一听成主顾啊，我就真的是非常喜欢。然后虽然那一天呢，这个主唱苏瓦纳跟其他的另外三位团员都觉得现场的来宾的态度非常冷漠，但我相信没有啦，因为其实大家都戴着口罩嘛，然后天气到晚上还是会冷冷的，所以其实现在看不到人类表情的时候呢，问一些问题或什么的，当然比较少人会回应啦。那像我这种人呢，我是很喜欢当天晚上要表演的，但是我是更痛恨跟台上人互动的那种观众。讲到这个，所以拜托，如果以后邀我去看什么戏啊，或是什么戏剧节目或什么之类的话，千万不要跟我互动，我是认真的，而且我不是在警告你们，我是为你们好。因为呢，因为我是真的会发脾气的那一种，或者说我真的会给你难看的那一种，我不是那么，我真的很难相处。所以我记得我从前去看某一个节目什么的，那个节目的那个表演者，他算认识我，可是也没有那么熟，谁会跟我很熟啊，对不对？所以反正他就走下来，然后在我们那，然后走到我旁边，然后就开始在我身边蹭或什么的。然后一般的观众啊，就会那边真的不好意思，哎呀什么的。然后比较大方的观众就会开始也跟他一起蹭这样，然后全场就会很嗨。但我就是那种完全会解嗨个性的人类，所以千万不要来找我，因为你们会后悔。你们可能以为说，哇，来跟这个也是剧场的人这样闹一闹，应该气氛很嗨。没有，我就会让气氛整个冷下来，冰冷到零下29度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哦。好的，哎，为什么讲到这里？哦，互动，对，所以那天苏瓦纳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冷漠，这样怎么之类的，我都一直很想跟他讲说，没有，我的心里很热情。我说你唱歌真的很好听，他们唱歌真的很好听，我可以把他们的这个乐团的资讯呢也连在下面。他们那天有现场唱了一首歌，叫做《和平的日子》吧，还是《和平的世界》？对不起，我要再查一下。但那首歌我听了就是蛮感动的，就是听这个苏瓦纳用阿美族的族语唱歌，我觉得还蛮感人的这样子。所以每一周的每隔两周的周末的节目都会不一样哦，好，所以接下来还有两次的不同的周末，好，大家呢到我们这个空山祭的草地舞台呢，接下来还有两个周末，好，两个周末会有厉害的节目，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1月29 1月30，诶，就是这个过年前啦哈，129130哈，我们小年夜跟小年夜的前一天晚上呢，这个六日啊，我们有邀请到这个八雀四重峰还有嘉颂重奏团是吗？还有我们这个乃玄的小事制作会到现场，然后从五点到晚上九点都有哦，在这个空山草地的舞台。然后呢，再下一次的这个 有节目表有表演节目的周末呢，就是2月12号跟2月13号一样呢，是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好，有麦克风合唱团跟洪佩瑜还有吴静一这几位很棒的表演者会到我们的现场呢表演给我们看。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想要携家带眷啊，然后热闹一下呢，从下午五点呢到晚上的九点呢都有音乐的陪伴的话，我觉得呢就要挑周末的时候来，好不好？而且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啊，你走在山林里面的时候也可以远远的听到那边有歌唱的声音，我觉得也蛮棒的哈，这种感觉也很好。那我其实个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光节啦，好，所以这次算是我的初体验。然后我必须说我有惊艳到诶、就是说里面有两个展啊我特别的喜欢哈，这两个展呢一个叫做光动，然后另外一个我先讲光动哈，光动这个策展呢它有点像是钟乳石洞，然后这个钟乳石洞呢你白天经过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有意思的雕塑品了，可是你会很难想象它晚上看起来会怎么样子，但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啦，大家看我的 IG 的照片就会知道了。这个光动呢应该算是数一数二非常上相的，就是你的相机再烂，就是它视觉上面看已经觉得让你觉得哇这是什么，然后你相机打开哇这是什么，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是狂拍不已，它就是一个真的非常有气氛的一个钟乳石洞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艺术家呢他是用一种独有的荧光编织的语言哈，这个艺术家呢叫做新奇哈，新奇不是很新奇的新奇哦，是这个辛苦的辛，这样叫人家名字对吗，起立的奇哈，新奇。他的创作呢呈现一种编织光线的技法，然后能够将呢这个逐渐变化的笔触以手感的方式织入时间性和思绪的深入，最终呢织成的巨大洞穴更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结构硬性这样子好，我不要再念人家的那个策展文字，策展文字真的都很硬耶但是我觉得这个新奇的这个光洞很美，非常值得去。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也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叫做世界树之泉啊。这个世界树之泉呢是由这个当若科技艺术然后还有新奇还有意外创意所制作的。诶，这个世界树之泉真的很猛诶，就是我觉得他策划的很好，他应该是里面唯一一个有音乐的，然后我觉得音乐的设计也很好，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叙事性的体验过程，所以你就站在那个山林之中，然后呢看到那个光线在树林里面这样子，我跟你讲这真的很难形容啦，就这一个展啊，这一个世界树之泉是真的有让我就是驻足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就是下巴有微微的打开打开是要干嘛，就是有觉得哇哇哦，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就是驻足了15分钟，然后欣赏一下这整段的光影跟音乐的配合的表演，然后非常的动人，然后看完之后会心情很好。然后呢他其实还有其他不同大大小小的装置艺术，然后今年也有为了这个主题呢拍了一系列的动画影片这样子，叫做龙崎三鼠龙崎的三只老鼠哦，真的是蛮可爱的耶所以如果小朋友来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动画，那三只小鼠画得很可爱。那这边进场的时候呢他会发给每一个人一个小灯笼，所以你可以提着小灯笼然后呢在这个山林里面探险，基本上你就算没有拿灯笼也不会太危险了，不过因为到晚上嘛毕竟还是偏暗一些，所以如果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些，但我觉得基本上整个照明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谁来，除了这种全家大小要一起来啊，或是老人家要来欣赏东西啊然后散散步的那种，最适合来这里的人就是情侣啊， Hello excuse me hey alright。 所以呢跟大家讲，你有要表白的人，你有在暧昧的人，我跟你们讲一个乡野传奇啊就是呢据说呢在我们这个虎形山公园呢有一座吊桥叫做望龙吊桥，这个望龙吊桥呢就是你只要进来空山记里面你最后一定会经过这个吊桥，然后你就会就会走到出口，据说只要 情侣或者是说暧昧的对象或是有暗恋的人喜欢的人走过这个吊桥，一起走过这个望龙吊桥，你们就会有情人终成眷属哦。
什么传说啊？对单身人这很没礼貌。
不会啊，我跟你讲，单身人有暗恋的人就把他骗到龙旗。然后记得先帮他付50块。然后就在那边走路说，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哎，那边有个吊桥，哎 ，Have a look, let's go through it 。然后呢，你们就可以这个哎下蛊，带着喜欢的人呢走过这个吊桥，就可以有今日终成眷属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边很适合，因为它很暗嘛，因为它第一方面是它很暗，可是它暗到它暗的方式不是 dirty。它一点都不 dirty， 它不肮脏 ，OK， 它是浪漫的那种暗。然后因为灯影的变化呢，它会有时候亮又有时候暗，这不是很完美吗 ？Hello，excuse me， 你就是在全暗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手指碰着手指，然后就这样牵起来了 ，Hello。然后呢，在这个光影下面这样啪啪啪啪啪啪的时候呢，就看着彼此的双眼。然后灯光一暗的时候，就是可以怎么样 ？Exactly， kiss。All right, so 就是牵着手，然后 kiss, come on, this is so romantic. 所以呢 ，OK， 各位情侣们，这真的是一个蛮适合可以去逛逛的地方，我觉得蛮棒的，因为你们还可以在这个黑暗当中呢使一些小手段啊，有没有？就是在很暗的时候呢，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或是男生或者女生都可以啊，你就可以依偎到某一个人身旁说啊，好黑哦，好害怕，好烂，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啊，对不对？然后因为要爬什么山路啊或干嘛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么就可以牵着彼此的手这样走在上面啊，就是怕对方跌倒或什么的，是不是很好？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太完美了，而且本人就是目睹大概成千上万对情侣，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女男女，全部都有，这里是真的是 LGBTQ friendly 哦。对不对？好，没有负担哈，就算你平常就算你还没有出柜，在这么暗的地方，一样是可以牵起爱的小手。All right, so 真的 ，Welcome everyone, come to Longqi 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光洁孔闪机哦。哦，还有什么漏讲没有讲到？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哦。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因为农会呢这边都有很多小摊贩。那当然这个农会里面的一个小摊贩呢，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弄一弄这样做出来的食物，所以你不用去期待说这个食物会超级人间美味，这样讲是不是很没有礼貌？没有，但是呢这些食物呢绝对是可以让你有足够的选择温饱的。 Alright， 所以它很多东西都是炸物啦，反正天气冷吃一点炸的也是觉得比较能够保暖。然后它有大肠包小肠啊，它有猪血糕啊，它有煎饺啊，然后还有一摊是在卖各种便当的，所以然后也有饮料店啊或什么的，其实都有。然后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相关类的东西，所以如果你5点多来的时候不想要在那边排队啊，你也可以先到农会去逛一逛啊，吃一下东西，然后呢坐在这个空山的草地舞台前面听听音乐，然后吹吹风啊，然后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走进去，然后享受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觉得除非是下大雷雨或者下雨的这种天气，不然呢真的很舒服。那当然现在冬天嘛，所以呢晚上早晚的温差还是会比较大。好，下午你5点多去的时候，你会想要脱掉全身的外套，到底有多少外套？然后可是一到晚上一定会冷哦，所以呢还是要带足够衣服保暖。 Alright，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千万别感冒了呀，不然呢怎么能够好好的过年呢？ OK， 然后呢为了不要让我自己成为这个一言堂呢，我还特别邀请了两位表演艺术圈的朋友们，他们不是曾经，他们前一阵子也都去过了空山祭哦。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来分享他们怎么样来体验这样的一个空山祭。不过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听，没有广告啊，糟糕！音乐之后再来听听这两位好朋友怎么说。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在舞蹈圈的好朋友周书义叔叔。哦，他叔叔他前一阵子呢，也在这个开幕的表演当中呢，他有在这个世界树之泉呢做了一个舞蹈的表演。你知道，叔叔就是怎么动就怎么好看的一个人类啊！哈，有看过他跳舞的人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跳舞的人。讲到的没有讲，真的啦，看他跳舞，你就会觉得说，哇塞！这个也太有灵魂了吧好匮乏的字眼。 Anyway， 反正就是叔叔呢，他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那个地方的体验。
大家好，我是周书义，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空山祭的这个光节。然后是因为当若科技艺术的作品，有一个作品叫做世界树之泉，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要如何跟他一起表演。然后如果有去的人，你会走经过一个很长的楼梯，然后我觉得那个长的楼梯很有趣，是你好像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之后，那些光都是直线往上的一个方向，很像是这些树在这个山顶上，或是说在这个山坡上，它都是持续的还在生长的。然后这个时间一直在走，那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或是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啊，你的年纪、你的阶段，你爬上来那个喘气。所以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怎么样去跟这个作品对话。然后一直到开幕演出做完之后，我才有时间去走一走。然后在黑暗中会去发现光嘛，就是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你会试着在黑暗当中去寻找光。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有看到萤火虫，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光是活着的生命的，那就会突然间在想，那其他的作品是为什么会发亮，是人制造出来什么样的光要跟我们说话，所以又会换另外角度去解读人创造出来的光，然后跟在那个山上自然生命的光，大概是这样吧。
谢谢叔叔的分享。如果喜欢周书义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去听我们的王大宏您哪位的某几集，十一十二集，有邀请到周书义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聊幻城跟这个杜连魁这两个王大宏先生的作品。哇塞，真的是好会置入哦。好的，那第二位呢要来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前一阵子呢到台南放假的 C Musical 的艺术总监张新慈。新慈来跟我们聊聊他在这个空山祭的感受。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慈，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龙旗的空山祭。那整个的感受上呢，我觉得非常的梦幻，也非常的科幻。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当你走入了空山祭的会场，你会看到有很多当地小朋友他们针对这个二地浮流所画出来的想象的画作，然后来到了步道的入口。那在那里呢，沿着整个步道的阶梯挂满了小小的竹灯笼，天上有用宝特瓶做成的各式各样的灯，然后当你望着那个向下的楼梯，你会觉得那些光在指引着你走到下一个目的地。接着会有很开阔的空地，那边上有艺术家搭建出来的用漂流木搭建的一个很像鸟巢的建筑物，走到里面，然后抬头仰望天空，从那些漂流木的中间看着天空，然后看到非常皎洁的月亮还有星星，你会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切都很真实也很虚幻，好像来到了一个其实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空间。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可以感觉到空山祭它有非常多主办单位很用心去做的设计，然后也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交流， 艺术家针对这样利用这样自然的空间，或是他们所想要去讲述的寓言故事，做出了很多不同的用灯光去展示的艺术品。然后我觉得是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参与的一个活动。除了可以到台南的户外去参加这个空山祭之外，如果有喜欢音乐剧的朋友的话，也很推荐大家就是从现在起到7月2号可以到南村剧场观赏百老汇音乐剧 LPC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的演出。然后这出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可以看台上的4个演员，然后演出非常多的角色去讲述生命中的爱情的各种经历，然后非常推荐给大家。4月1号2号 C-Musical 的作品最美的一天即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进行演出。那这部音乐剧呢，在台湾、韩国还有上海演出的时候都受到观众非常好的评论，也被观众评鉴为呢必须要带卫生纸进场看的音乐剧。所以如果最近大家有一点干眼症的问题的话，很希望四月的时候你可以带好卫生纸还有妈妈一起走进剧场来看最美的一天。
谢谢新慈的分享，还有他最后呢几个节目的推荐。对啊，我昨天在跟他聊天啊，就是三月的时候啦哈啊，我们会再邀请这个新慈跟他团队呢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他们的最新的制作。好，我们邀请一些音乐剧的团队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下剧场啦。 OK， 那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节目，这是有一个六堆的庄头剧场的一个听众朋友，他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我觉得这个讯息看起来很有趣，所以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讲推荐一下是因为我觉得 idea 很有趣，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因为我的个性是我一定要真的看过或我一定要真的吃过我才会推荐，不然其他就只是帮你讲但这个我推荐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idea 是很棒的，因为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其实我记得在十年前哈，大概所有的艺术的活动好像都特别只集中在北部，南部其实很辛苦，但我们看这几年啊，南部越来越有很多团体啊，例如像软剧团啊等等的都做得越来越棒，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可能大家刻板印象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偏僻啦，比较荒凉啦，或是比较感觉没有什么文化气息的小村镇，其实现在也都开始在做一些很棒的艺术季的策划跟表演艺术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来为这些努力在地方耕耘的朋友们好好的加油，好，这是我很想要为他们推荐的原因，这样子。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六堆，大家知道六堆在哪里吗？因为 我收到这个听众朋友 Jeff 的讯息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六堆是哪里啊，马上 Google 查一下，哦，是屏东吗？然后后来他跟我讲说没有没有，从高雄的一带一度滑到屏东都有一整个区域呢都叫做六堆。那至于为什么要叫做六堆呢，你们自己上网 Google 一下好吗？好，这个讯息呢是这个 六堆的一个庄头剧场哈，他们这次呢有九个剧团要进驻六堆哦，然后会带来九部环境剧场的新作。然后呢演出时间呢是从4月9号到5月15号每周的六日。然后演出的形态呢从音乐剧啊舞蹈啊到偶戏啊，好，每个剧团他们都会各自发挥的想象，然后将他们观察到六堆的长明的生活呢融入到剧场里面。好，然后重点是这次的演出呢全部都是免费的哦。虽然我自己对免费的节目都会有一点点，我对免费这件事情是一半肯定一半问号的。肯定就是说我相信对于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要鼓励大家来参与的时候，免费的活动或许比较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但我也相信等到一定的程度创作能量跟观众人数的累积之后，也是要慢慢的培育观众付费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要让这个事业这个表演术这件事情稳定的发展的话，它就必须要是一个很成熟的商业行为，我觉得了哈，这样子在这里工作的人的收入啊也会更稳定一些。讲偏啦好啦，我会把这个庄头剧场这个讯息呢
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哦，然后所以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哦，然后最后再补充一下哦，这个 Jeff 说呢，六堆其实是从北从高雄的六龟开始，然后一路到屏东的嘉东，沿路呢都是六堆的地区哦。然后这次的演出呢，有八成呢，80%都是客语发音哈，在道地的客庄用当地的语言演出哈，所以呢，应该会是一个很新的体验。那听不懂客语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却步哦哈，我相信其实我蛮想去的。好，四月的时候 ，OK， 或许四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去六堆来看一下这个演出。其实我从来都不担心看不懂演出，看不懂演出的语言这件事情。可能跟我过去求学的阶段有太多时候都必须在一个完全听不懂的地方的城市看那个地方的剧场有关系吧。在法国看听不懂法文，在希腊听不懂希腊文，在俄国听不懂俄文，可是我都会觉得当有一个地方当有一个什么听不懂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乐趣会产生。那欣赏一个艺术作品嘛，有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单纯是听得懂听不懂这么简单而已哈。相信平常有在看表演的人，有在看舞蹈的人，有在听音乐的人呢，应该也会蛮赞同我的说法的。 OK，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咯。节目真的好长哦，诶，其实也还好啦是我讲到累了呀。 Alright， 所以呢是不是要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对不对？以你们这么懒惰听的这个速度等你们听到的时候该不会就是哎呀小年夜啦。 Alright， 所以谢谢大家今年的收听。 Alright， 今年我不要再谢谢一堆人了哈，今年真的也做了两个不一样的节目，然后谢谢大家的空中的陪伴。然后在我回到德国之前，就我们再继续的一月一会好不好？然后心情好的时候，资源多的时候，有人邀请的时候，就一月两会三会也可以哦没有啦，乱讲。 Alright， so OK， 所以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好不好？然后希望今年大家都是红包满满，然后赚大钱Alright， OK， 新的一年，这个 Omicron 虽然已经应该很明显已经进入到社区了，不过我其实觉得相怨的我其实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时候我们台湾的大家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了，不然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我们继续0000000000到不晓得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算再怎么坚守到每天都零好了，就算等到国际开的那一天，这件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那我觉得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守好，很努力的继续保护自己，但同时也接受说这件事情终究要跟我们的生活并存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种稍微更健康的心态，我们持续维护好个人的卫生，然后我们打好疫苗，打好打满 OK， 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别人。但是呢，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在周遭的话，也不要过于恐慌。 Alright，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疫苗打的也蛮不错的 OK， 所以我相信这个转变是好的啦，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以后国界假如有一天真的开了，我们也想要出去啊。你想要出去，你想要去哪一个地方都零，中国去没礼貌对啊，大概只有中国想要守住零吧，其他地方现在都已经 Omicron 的不要不要啦。对啊，所以很难守，我们倒不如把自己的心态调到健康一点。 Alright， 然后把自己的健康守好这样子。 Alright take good care， OK，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I will see you in the year of tiger， Lisbeth， cheers。